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8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的两位主要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近日均公布了自己的经济计划，那么谁的计划更加有力，谁当选可能会加剧美中贸易战，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正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首日，拜登总统发表演讲，呼吁选民支持他的副总统哈里斯。我们请正在大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分享他的第一手观察。耀毅你好，我们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是以现任总统拜登的演说作为总结，那么此前还有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演说，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谢平章你好，我们看到呢，在昨天晚上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特别强调，他说呢他热爱这份工作，但是他更爱他的国家，因此呢他选择交棒给哈里斯，把这个接下来他没有完成的任务呢要由哈里斯来完成。那昨天在整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许多的这个民众支持者呢都高喊着 Thank you Joe， 就是感谢他不只是在当总统这4年的贡献，更是他在过去呢包括在参议院还有其他的公职方面呢所做的许许多多为国家而做出的奉献。所以这等于昨天晚上其实是把一个总结了拜登他一个非常丰富的而且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涯的一个感谢与总结。然后他就借由他的一个演说呢，把他的身上这个所谓的重责大任要交付给下一个世代的这个青壮年世代的这样子的年轻人。那么我们知道呢，近年来美国政治人物是一直受到批评，包括民主党本身啊，就说呢这些都是一些七老八十岁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个美国的前议长这个佩洛西，包括这个 Chuck Schumer， 包括拜登等人呢，其实年纪都不小了。那对于想要来这个争取年轻选民的政党来说呢，你有这样子年纪比较大的选民呢好像并不是一个能够来吸引年轻选民的。所以在这一次呢，看到在民主党全代会的第一天呢，就是要把这个从这个比较资深的这个样子的政治人物呢转移到比较年轻的政治人物的身上，就是在第一天要来做一个交棒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交棒的行为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哈里斯希拉里前国务卿。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希拉里是在2016年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在之前的选举的时候呢是声望非常的高，那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一任女总统，但是后来是败给了特朗普。因此呢，他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演说当中呢，多次的强调，也是这个有意无意的在提醒选民说，你们之前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选出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那么现在你们还有另外一次的机会，还在呼吁选民说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呢，看得出来还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可以作为女总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一个棒子呢，交棒给哈里斯。那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基本上是民主党的一个传承，不管从年纪上传承或从性别上进行传承，要给哈里斯。那么在星期二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展望未来，将会由前总统奥巴马以及这个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起来发表演说。那么主题呢，就是所谓的大胆的展望未来。所以我们看民主党全代会在这两天呢，从一个传承要走向展望未来，是目前这两天看到的一个新的走向。平常
那么耀毅，在你在现场啊观察到的这些现场的民主党的党代表以及场外的这些民众啊，对于昨天的这一系列的安排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有趣的观察？耀毅
是，所以昨天呢，其实我们知道这种全代会经常啊，时间都会拖得过长，所以后来他们就必须要开始啊，把排除，就是原本这个很长的这个演说的名单呢，他就必须要把它缩短。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呢，在希拉里说完话之后，本来是这个纽约州的这亚裔的这个众议员孟昭文应该要上台发表演说的，但是呢，他的演说就被拿掉了。然后我所知道的，在这边的这个亚太裔的一些党代表呢，就有点不大高兴哦，而认为说，其实在这个亚太裔的公职人物呢，在全代会上的发声的机会并不多，那也把孟昭文拿掉，同时又指出说呢，昨天晚上所播放的许多这样子宣传的这个视频当中，其实亚太裔这个出现的角色出现的几率也是不多的，所以呢，这个民主党的亚太裔的党代表们是告诉我说呢，他们希望这个全代会当中可以有更多的亚太裔的出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昨天的时候，拜登总统上台之后，有出现了这个抗议者群众就在会场当中。我们知道昨天呢，其实有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还有支持停火协议的这个抗议群众是在场外推撞了这个这个是巨马还有护栏好几个人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呢，在这一次在会场当中呢，在拜登总统在台上演说的时候呢，有人就把关于以色列还有这个巴勒斯坦的旗帜还有这个标语就拿出来了然后同时也高喊着口号。那不知道拜登总统是临时起意还是刚好在他演说当中就安排到了，他就在他们拿出这个抗议旗帜之后，大概一分钟之后呢，拜登总统就开始讲到了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他也特别的强调了不能够有反犹太以及反这个穆斯林这样子一个仇恨的言论的出现，似乎也在回应场中的这个抗议者的诉求。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场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活动都在发生。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当然也正在这个中东地区来斡旋这个停火的协议。那最后呢在整个演说结束之后，我也在现场访问了几个这个党代表，包括来自加州，包括来自这个明尼苏达州，还有来自佐治亚州。那他们都告诉我说，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听到拜登的演说之后，其实内心都非常的激动，就是说呢，非常感念他在过去的这段期间这么长的他的生命政治生涯的这个对美国的政治的奉献，但是也呢也非常的感谢他愿意这个放下权力把这个权力呢交出来给下个世代的年轻人。那所以我们在现场跟这些党代表谈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来看待全代会的第一天。平章，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瑶毅在民主党党代会现场发来的报道，谢谢。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8月16日在北卡首次阐释了他在竞选当中的经济纲领。他以降低美国家庭生活成本为主题，承诺打击哄抬物价，为中产阶级减税，降低住房和医疗成本，但其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引发质疑。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更是批评说，哈里斯的愿景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特朗普也于上周在北卡发表了以经济为主题的演讲，其中主要提到增加能源开采以降低能源价格，增加关税，为企业减税，取消小费税等等。特朗普的批评者则称他的经济政策是为富人减税，为普通人增税，并且无助于缓解通胀。那么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经济主张到底哪个更可行？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 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谈一谈哈里斯的经济主张，因为上周在北卡的这个演讲啊，是他首次阐释自己的经济政策，其中几个要点啊，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首先是他提出上任之后要推动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禁止食品和日用品生产商以及超市哄抬价格的一个联邦法案，还要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有检察官权力啊，来追究他们认为存在价格欺诈的这些行为的公司的责任。那么很多批评者就认为这个属于物价管制了，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就连一些比较亲民主党的媒体啊，是也公开批评了哈里斯的这个建议。李尚明教授，您对于哈里斯的这项建议怎么看呢？
这个咱们可以这样分析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成本上涨了，这个生产商他就需要提价来这个卖他的产品，比如说现在生产一个东西需要5块钱，那么政府这个新政策说，哎，那你原来是4块钱，你不能涨价，还是得压到4块钱，那也就是说你每生产一件，你厂商就赔1块钱，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就做一些分析嘛。那厂商第一他不愿意生产了，那这赔钱怎么生产？第二，他手里有东西，他也不愿意这个价钱卖啊，所以厂商可能干脆把东西卖到国外算了，就取得市场价格，或者呢，他在国内就想办法那黑市出售。那么黑市通常就存在于物价管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嘛，这个我们也知道。所以他这个如果实现，那美国如果出现地下这个食品和日用品交易呢，那有点这个可怕了哈。那么刚才说，哎，他我这管制物价就会使物价这个下降啊，这不是好事吗？但是你想，他如果厂商没有意愿生产，那产品奇缺，那只会引起这物价上涨嘛，对吧？那么这个排长队也会出现，而且走后门这个特权阶层去拿紧俏商品也会出现。退一步讲，就算这个政府他强制压低物价，暂时能够通行的话哈，那人们都知道这不能长久，所以物价都会有反弹，这就是所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个预期呢，通常反弹会很厉害，是吧？所以对他批评说这是苏联前苏联的政策，违反市场原则，这还是真是有道理的。像我们这些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哈，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管物价的那个什么情景。那时候啊，你就我们看的哪儿排队，你根本不用问，你就排上去，肯定是那个在卖你需要而且平常买不着的东西，什么一点肉啊，一点蔬菜，那我们肯定不愿意这个美国发生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这个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反正是管制物价的这些口号吧，都非常的好听，它也确实目的很崇高啊，为老百姓着想，但实际效果恐怕都是恰恰相反，因为它一管制，生产萎缩，买不到东西，那不是大家就更穷了。另一点就是你讲他要赋予这个联邦政府检察官如此大的权力，能够惩罚这个价格欺骗行为，这你想你怎么执行啊？首先，这些官员他怎么知道生产的成本？他怎么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因为就连厂商本人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公平价格只有在市场上由供给需求双方的这种交易才能够形成，所以厂商他必须跟着市场走。你给政府这么大权力，那不就是这个共产国家的这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吗？那现在连俄国、中国都不用计划委员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难道我们还会走到这儿来吗？所以这种主张就像刚才你说的，就连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他都开始皱眉头。比如说亚马逊的总裁是吧？他这个Jack Bezos 他拥有的那个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发出文章说你这不行啊，就对他进行批判。
廖启宏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李尚明教授所说的这个哈里斯的这一项建议属于强制性的价格管制啊，会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政府过度干预的行为？
我是同意李教授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政府的过度干预。那我们看到就是就数据来讲的话，就是美国通膨虽然七月份已经下跌到已经破3了，现在是2.9%，但是通膨还是美国民众心中的痛，尤其是在食物杂货这些东西。那在疫情里面价格总上涨超过20%，那尤其是一些高频率购买的单项，像是鸡蛋、牛奶、肉类、蔬菜等等的，那美国民 众每买一次就痛一次，这个也变成说拜登和哈里斯面对这样子一个民怨四起，变成他们的一个政治责任。那他们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大型超商，说大型超商在疫情中间哄抬物价，并且借此获利。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来看看疫情中间美国物价上涨，这就是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在疫情中间，供给是减少的啊，需求是增加的。供给为什么减少？因为疫情中间就是供应链断裂，因为所有员工密集的工厂都被迫歇业，那很多处理肉类或是因为处理一些这个比较密集的这种这个组装的工厂，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说造成速度停工。那不只是食品业，那所有的产业像是零售业或者说像是汽车业面临晶片短缺等等的，所以说他们的供应链断裂，造成供应的这个需减少。那再来就需求大增，我们看到2020年的三月疫情开始，从川普政府开始到拜登政府，从头到尾有两次很大的一个联邦的财政补助，假设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加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中间可以拿到大概$8,000最少$8,000的财政补助。那大家又没有办法，没地方去，没有办法旅游，没有办法坐飞机，那只好就拼命的买。所以说过多的需求追逐不够的供给，价格当然在两年内涨了很多。那再回到食品业或是超商，这疫情中间冲击又更大。像刚才说到肉类处理工厂，或是因为疫情就是速度停摆，中间又有禽流感，这造成鸡蛋价格上升。另外运输业价格也飙涨，大家如果记得2022年每桶汽油破了$100，然后造成运输成本大增，这些都造成仓储业还有这个超商业他们的这个成本就是整变高。那他们当然必须要反映在他们的一个售价上面。那但是我认为说现在上个月份有一个这个超商研究报告，计算出超商的这个利润比例虽然在疫情中有提高一点，但是现在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了。所以我认为哈里斯这个建议是用错误的方法来解决错误的问题。我认为说一旦价格管制实施的话，不但没有办法管制价格，反而会造成物资缺乏，那这是我是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廖教授主要是认为哈里斯的这个建议其实是没有抓住这个通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啊。那么廖教授刚才认为这个通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以及这个供不应求的问题，但是我也听到有人认为这个美国这几年通胀的原因在于政府过度开支啊。我想听一下李少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这个我还是基本是同意的哈，就政府开支。那么刚才廖教授仔细的分析了这几年通货膨胀原因哈，那都分析的非常到位。当然，通货膨胀如果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府对货币的这个控制，或者说滥发货币。因为说白了嘛，就是市面上钱太多，钱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品，就是产品的增长速度。那产品增长速度不够，那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在增加，那促使价格上涨，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你如果说谁有办法让市面上的钱变多，那最能做这件事情就是政府了。政府可以印钱，政府可以举债，也可以发钱，他还可以花钱，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哈里斯提出了一个首次购房给予这个$25,000的补贴，是吧？
对，
这个主意呢，它也是会使这个物价继续上涨的嘛，是吧？
是，李少明教授刚才提到哈里斯的这个标志性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背景的消息，就是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当中提到了这个是给首次购房者啊提供高达$25,000的这个一次性的购房补贴，来帮助他们负担首付，而且是要跟房地产业合作啊，建造300万套的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新房和出租房。那刚才这个李教授也提到，就有批评者认为这个不仅会增加政府的开支，而且会反而推高房地产价格。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李教授，你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会推高房地产价格这样的预判？
因为这个是啊，他肯定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个考虑进去，那房价当然就会有上涨，而且它同时也是一种不太公平的鼓励不劳而获的一种政策嘛，也会发生很多作弊现象，对吧？那么比如说你政府怎么知道一个人首次购房，通常他是要看你的这个借款记录等等。那比如说要是一个买主，你比如说 一个买主他一次性用现金购房，没有，那这就可以，他也可以拿到这种东西，他下次还，而且他如果没有记录，他再买也还可能冒充首次买房，对吧？那么首次买房也不能排除有收入很高的人，因为他原来没买，他们根本不需要补助。那么以前买过房的人可能丢了工作，不得不将房子卖掉，在第二次买房的时候他就拿不到补助了，这也是不公平的，对吧？那他跟房地产商合作呢，这个我想问题可能就我觉得更大，对这个财政的这支出啊，和这个对这个行业的扭曲。因为你他的资，他我看他的政策，第一是有一个基金，好像是400亿美元的基金，第二是他会免除这个，如果你要符合他的条件能够免除税务，让这个发展商让他们盖廉价房。那这个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房呢？刚才讲过，只有市场的供应和需求来决定。那每个发展商啊，他都是冒了很大风险，他投资一旦投资错了，房地产赔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他要很仔细的看这个研究市场，研究地段，研究户型。那么如果你告诉他说好了，现在某种房有补贴，他就根本不研究市场了，他研究政策去算了，盖一些没人住的房子，这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跟共产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一样的了，是吧？那个当时我们这个比如说教经济学的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说这计划委员会他怎么告诉你生产什么东西，他说好了，我对一个生产钉子的厂长说，我就告诉你，你得生产一吨钉子。那厂长说，你要生产一吨好啊，我给你做一颗奇大无比的钉子，一吨重，那我不就好了吗？他说那这官员说，我也很聪明，我告诉你必须生产100万只钉子。那厂长说，那我就做100万只无限极其小的钉子，至于这些钉子有没有市场他根本不关心，因为他关心的是政策嘛。所以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是细想了，如果没有细想，那显然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嘛，那鼓励地产商跟着政府胡来，这就是他的结果。
嗯，说到财政的问题啊，哈里斯的这个经济政策当中还包括了一系列减税的条款，比如说将儿童税收抵免额扩大到3600美元，对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高达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那么当然，一面增加开支，一面增加这个税收抵免，财政到底要如何来支付呢？一个无党派的智库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就估计，哈里斯的经济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导致财政赤字净增加1.7万亿美元。廖教授，您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批评哈里斯的这样的一些理由，但是很多人是支持的，这些支持者是不是也有认为，就是说即使是增加财政的赤字，但是也有必要这么做的理由？廖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我们先来看看它会对美国财政造成的一个冲击。那政府支出如果超过预算，当然只能透过发行国债来支付嘛。那美国现在国债已经高达35万亿的水位了，那再增加十年内再增加1.7万亿的赤字，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它有可能造成的问题就是说会造成利率上升，还有美国未来的这个负担，然后越来越高的美债也会让美国未来借贷成本水涨船高。而且美债的这个问题上限常常会成为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立法单位彼此互不相让的一个议题。那我只能说，美债的问题不只是接下一任总统，可能接下来3到4任以上的总统都要面临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我虽然不赞成哈里斯候选人全部的经济方案，但我认为他这个对于儿童的抵免额扩大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美国还没有上学的学龄前儿童托儿所费用通常是相当昂贵的。那如果在美国的家庭，应该知道的，在加州平均一个孩子一个月的托儿费用是1200块美元。那一般学龄前的儿童父母通常也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龄，所以这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那我认为美国在疫情中间对儿童的直接补助减轻了很多家庭负担，那也扩大这个父母亲能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可以自己去上班这样的情况。那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如果说一旦启动了这样子一个对儿童的补助不管是税制的补贴或是直接的补贴，那可以让很多父母，尤其是母亲投入劳动市场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对于财富的累积或是劳动参与率的增加，都对整体经济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针是还不错的。
嗯，也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也会增加财政赤字。因为在特朗普的这个竞选纲领当中，减税是重点承诺啊，其中包括永久化2017年 年特朗普减税法案，进一步的降低企业所得税，取消对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这个征税啊。李教授，您对于特朗普上任会增加财政赤字有担忧吗？甚至有人批评说特朗普的这个减税方案是为富人减税，您认同吗？
这个特朗普他有几说出了一些就是关于他的经济政策哈，其中之一就是说，因为他在2017年有一个减税方案嘛，但这个减税方案当时就是可能过一两年就过期了，所以他要希望把这个法案永久化。当然了，这个如果能够永久化，对中产阶级和美国经济，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事，会刺激。他呢还要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这个呢对美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有好处，也有助于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回流，是吧？因为这个资本是全世界流动的嘛，如果你降低美国降低公司所得税的话，有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对于这个他提出来的什么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征税等等啊，这些就是福利政策了，有点社会主义色彩。那川普虽然这个骨子里是信奉市场经济，但他也不得不为了选票采取一些福利政策。我对他上任以后如果增加财政赤字是有可能，但是我担心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特别主张就是削减联邦的各种反腐的规章制度和人员嘛，而且在他过去4年之中，他确实也做了一些很多就是有记录的精简了一些制度和这个规章，这些对这个减低政府开支呢还是有效的。不是，那他减的企业税，那如果说也可以说他增加这个关税的话，也可能会补偿一些这个就减少一些赤字，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哈。如果说川普为富人减税，这个他我觉得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是在富人为富人说话哈。但他的这个自由派的理念就是说，你为因为富人呢，就是说大的投资人他是市场经济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啊，那些富可敌国的人他不是说他自己就能够把他自己的财富全部消费掉，所以他大部分财富是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工作机会的啊。所以你要想把经济搞好，当然你必须让富人有动力投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这就是说你支持给富人减税，那就会给经济创造更多的动力和就业，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你给富人减税必须给穷人加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成立的。
特朗普在这次大选当中其实最主打的经济政策是能源政策啊，他主张加大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啊，他认为这个能够降低能源价格，继而降低物价。廖教授，您觉得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否可行和有效？因为我们也听到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个并不能够真的缓解通胀，您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石化的这个增加石化能源开采可以具体的降低能源政策，主要是有三个原因。首先，能源政策能源市场是全世界很整合的市场，也就是说价格不是由一个国家所定的，价格是市场所定的，并不是说产得多就便宜。另外，能源市场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寡占市场，价格通常是几个大型的能源输出国决定的，像原油就是 OPEC 或是 OPEC Plus 石油输出国国家组织决定的。那 OPEC 它本身是一个寡占的一个国家，就是少数几个国家决定，我增产价格就降低，那我减产价格就可以增高。那他们这些国家可以借由增产或减产来左右市场的价格，所以美国本身虽然说是能源进出口国，但是世界原油价格并不是美国说了算，也很难借由单一美国增加产量来降低价格。那再来就是说，能源在整个美国这个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篮子里面，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比例，大概占不到1%，大概只有7%而已。当然各行各业都需要能源，但是希望借由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来让整体的物价下降，其实是有点困难。那最后就是说，我认为再生能源现在成本已经逐渐降低了，就是这个绿能产业的发展，很多成本技术成本都是越来越精进，而且成本越来越低。现在这个太阳能的光电每千瓦小时最便宜的这个石化燃料便宜大概1/3的这个成本。那陆上的这个风力发电这个低于现在最便宜的石化燃料大概是一半的这样左右的成本。那再生能源更便宜的时候，就是它更不需要燃料来运行，所以就是也 也是许多企业趋之若鹜。一般企业运营不是说一定是追求绿能或是一定追求石化，都是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的利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开始看到这个绿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不只是在民主党的州，在共和党的州也看到绿能的发展也获得很多经济利益。让我认为川普这样子一个论述其实需要更多的事实来支持。
非常感谢两位教授，我刚才从非常具体的层面来阐释了这个解释了哈里斯跟特朗普的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我们最后再来综合对比一下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两个人的这种经济理念哈。我们有一位叫做深源鱼的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特朗普要比哈里斯更合适啊，美国需要改变。那其实这次的这个大选也反映了很多选民求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究竟怎么变啊？有分析认为呢，特朗普这个跟哈里斯两个人是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经济理念，而这个经济理念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次的治理的理念。李教授您怎么看呢？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哈。如果我们说白了哈，这个川普骨子里他是相信资本主义的，他就因为这也是跟共和党的理念差不多是一致的吧，就是小政府相信市场，支持企业，支持创业，他基本上这么一种理念。当然了，那么为了选民，不管是哪个候选人上台，都不得不搞一些福利政策啊，或者说发钱的政策。另外呢，鉴于这个其他国家，特别像中国吧，它这种举国模式，利用美国的开放和这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所以特朗普他是比较主张用强硬的贸易手段来惩罚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方式。但这些手段又是可以说又背离了所谓自由市场哈、啊。那么增加关税，比如说这个，对，但是总体来说，这是特朗普的一个平台。那么哈里斯呢，我觉得他骨子里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相信或者崇尚社会主义那一套的吧。那么他喜欢比较大的政府，而且政府什么都要管，要干涉经济，他就是说他对政府的能力是比较相信，而且他对大企业，这个民主党对大企业都是不太喜欢甚至有点痛恨的。那么但是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了，没有大企业的支持，这个即使民主党或者说哈里斯他也没办法募款，也没办法执政。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讲，虽然这个民主党或者哈里斯他们嘴上讲了一些口号听起来很反资本主义，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也必须依靠资本主义。比如这前些日子公布的哈里斯自己的资产，也就是投资在股市上嘛，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差不多两个人不同的，一个是理念上是更资本主义，一个理念上更社会主义。
是两个人有不同，但是也有人认为像哈里斯和特朗普的一些经济主张也有一部分相同的这个重合之处啊，比如说都具有一些民粹主义的经济路线的这个色彩。廖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论点是挺有趣的哈。哈里斯跟川普的经济主张当然都是基于本身的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那至于这个意识形态是不是民粹主义，我认为哈里斯的主张比较偏民粹主义，那川普是比较偏重商主义，它的核心是重商主义，但是川普把它包装成民粹主义。这个两个都各有各的优点，也跟各有各的盲点。那哈里斯经济政策为什么比较多一点的民粹风格？我觉得这个和他过去的经验比较有关，毕竟他是从加州的司法系统出来，参加过好几次的重大选举，包括旧金山的这个检察总长的选举，还有加州司法部长检察总长的选举，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在选举中得到支持和得到人心。这中间可能为了讨好选民而罔顾一些基本的这个经济法则，那但是他的核心的确是民粹，比较民粹一点。那川普的经济主张就是重商主义和金融业，那有时候听起来川普的一些政策有点我说实在有点比较天真或是比较简单。那不光是能源政策，像其他像是关税，那关税最后会增加进口成本，这是经济学入门课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有看到一些证据的证明，那川普为了把它合理化他的关税政策，就把它包装成民粹主义，就是不断的妖魔化外国的这个国家，还有产品或是移民这等等的，他们抢走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用关税惩罚他们。 那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啊。但是啊，这样听起来好像两组总统候选人各有各的缺点。不过美国总统的经济方针并不是总统本身来单独来决定，他有很庞大的一个经济幕僚和团队帮他拟定，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多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帮他来制定。那大方向当然还是总统决定，不过一般从竞选宣布的政策到之后的执行，还是有许多的修正。那我们之后就拭目以待吧。
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廖启宏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对比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尤其是对美中贸易的看法。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八月二十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前总统特朗普八月十四日在一场以经济为主题的竞选集会上重申了自己对于新关税的承诺。他表示要对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国家征收10%至20%的关税。此前他还承诺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在八月十六日的经济政策讲话中批评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相当于是给美国人增加销售税。特朗普在随后的竞选活动上驳斥了这种说法，称关税是给别的国家增税，而不会影响美国。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站得住脚？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贸易主张对美中贸易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尚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廖教授其实关税啊到底是否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是否会伤害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这个问题我们从2018年美中第一轮贸易战开打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了。当时也是说这个其实经济政策会有滞后性啊，这样的政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可能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够证明。那已经实践了这么多年了，数据是怎么表现的，是否能够明确的证明某一种结论呢？
是的，我们知道关税的贸易政策就是欺商权，就是商人七分，损己三分。那我们这个至于说这次川普从2018年这个关税政策到底影响多少，我们可以从短期跟长期来看。短期的话，我们看到一个经济期刊的这个基本研究是毫无悬念的证明，关税是负面的影响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一篇最具代表性的期刊有这个有三位经济学者，一位是 Mary Amity， 是纽约联储会的副行长，然后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国际货币组织，还有很多大学的这个大学的工作。那 Stephen Redding，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另外一位是 David Weinstein，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曾经参加过这个经济顾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在2019年 这个量测了这个啊，估计了这个2018年啊关税直接短期的一个影响。他们发现说，2018年的贸易战让我们看到，就是相较起没有被课关税的产品，美国被课关税的产品的项目，不管是原料或者说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在美国的售价都是激增的。那增加的幅度基本上就是美国中国厂商被课税的幅度，所以可以说中国的厂商完全把关税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就我们就是所谓的 pass through。另外就是进口数量不但减少，种类也变少。2018年美国的消费者损失据估计高达140亿美元。那这当然变成关税交给政府，那有些关税就是变成交给美国政府，总福利损失是大概82亿美元。那在他们的估计里面，其实是在其他类似的期刊研究里面算是比较低估的。那至于说我们看长期的影响来看的话，在其他一些经济的期刊也估计了2018年以来到后来这个拜登时期也是川规败水，他们继续的这个关税研究，就比较长期研究来看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它的影响是长期来讲 GDP， 美国 GDP 每年大概因为这样子价格的升高减少大概0.2%，那资本存量每年减少大概0.1%，就业减少大概是14万个工作。那换成家庭影响的话，那过去的关税上涨相当于美国平均家庭增税625块。那另外关税也造成产出的损失，还有收入的下降，还有消费者选择的损失。所以说其实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损失肯定是更大的，不过就是也可以看到说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像川普所宣称的就只有惩罚到对方的一个国家，美国消费者其实最后是也是承担部分的一个这个成本。
不过我也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特朗普的白宫经济顾问啊，他是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典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啊，一贯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反对关税。但是他却认同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他认为面对其他国家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关税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了。李尚明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我觉得我比较认同，比较有道理，但是我不会说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唯一能够这个让中国稍微感觉到得改变一点行事方式的这个手段，别的手段都不灵光嘛。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天天跟中国说你这个不行，中国说对不起，这个就听了以后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从来不做任何这个改变他那些不公平做法。结果只是在特朗普拿出这个关税的这个工具武器以后，这个中国的政府才开始，哎呦，这是动真格子了，他开始想一些怎么能够这个应付，或者说甚至做一些修改，是吧？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不能够孤立的谈一个纯粹的古典经济学，在纯粹古典就关税绝对不是好东西嘛，那就是两败俱伤，这个是很容易就是脑子一想就想明白了的事情，是吧？那么但是它不是那么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全球贸易情况下完全开放，完全是自由，就是或者说零关税或者低关税，那么另一个国家它可以用举国之力来这个先把自己的国家关起来，不让外国跟它竞争，然后发展某一种产品或者某一个市场，比如说这个汽车电池啊、高铁，或者说光伏能源，或者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他用这个国家的实力、全国的实力来帮助这些行业，来扶持本国的行业，然后呢用本国这么大的市场不让外国竞争，很快的降低成本、单位成本，然后呢再拿出他的成品打败全世界所有的同行。那你可以说我就这个认了，我就在美国高高兴兴的每天都用中国的东西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首选，对吧？这是一个政治考量，你说我们不讲政治，不讲政治不行啊。所以关税本身不是目的，而且关税本身不是说为了让生活让消费者更便宜，就那样的话我们要什么关，我们根本不用做这个嘛，对吧？所以关税对外国特别是这种不公平的大国，只有中国符合这一个条件，它不仅是一个举国模式，政府本身像公司一样让全国跟着它运作，而且它的国家很大，它的现在的总产值按购买力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关税当然它是有必要，它唯一能够这个它的，因为当时我们不要忘了，2018年说关税的时候，我们叫做是希望中国做出制度性改革， 做出根本性的改革，而不是说你取消一些这个像美国这个倾销产品什么就完了，是吧？那个时候的当时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真正搞市场经济，政府退出这些，不要做举国模式。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说明，我就坚决不改，他就是这，所以越来两国越来越僵持。那么实际上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同意这个芝加哥教授的说法，因为你只有用关税的办法，可能是唯一还有点效率，还有点这个效果的去遏制中国举国模式。当然，长远看来，美国也或者说其他国家也还做的事情，就是说它要逐渐脱钩才行。这都是关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嗯，其实很多支持关税的经济学家，包括刚才李兆明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关税可能有的时候是唯一有效的这个方案啊。但是如果你要减少这个关税对于美国自身的伤害的话，你需要在这个关税上设计的更加精准一些。那很多经济学家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一揽子关税或者全面关税或者是过高的这个税率啊，是比较持谨慎态度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目前的这个关税主张，尤其是主张给这个很多国家啊增加这个10%到20%的关税，这个做法，廖教授您怎么看呢？
是的，我认为我同意李教授刚才说的，就是面对中国就是举倾这个全国之力来补贴或是来压低他们的生产价格，面对这样子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贸易政策来怎么样应对。那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必须面对这样子一个情况的时候，需要更细腻的一个处理。普遍性的全面关税，就是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产品，就是无差别的增加10%、20%，对中国甚至增加了60%。这个其实和目前世界上既有的这个一个贸易的一个互信，或者说贸易组织和共同经济体的一个概念是相违背的。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对所有国家无差别的课关税会造成进口货品的这个价格增加。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进口国就必须要，这出口国虽然要付关税，但是最后很多时候变成说是进口国的这个消费者在承担。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很多厂商是在国外设厂，然后销售回来美国。如果用无差别的关税的话，反而会伤害到美国本身的厂商和企业。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势必会造成国家其他国家的反弹和报复，造成贸易战。那你课我的关税，那我也课你的关税，让美国的产品难以打到国家，难以进入其他国家。在1930年代这个经济大萧条，这个 Smoot-Hawley Act 这个关税法，就是贸易战打了两败俱伤的结果，结果也让经济大萧条连续了好几年，这也违反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一个规定，这个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那我认为川普对于观念的关税的这个观念有一些这个经济的误解。那我认为说他对我感觉他对关税就情有独钟，这个跟他的背景当然有关。在1980年代他在纽约盖旅馆做生意的时候，很多次跟日本人跟沙利阿伯的人这个打交道铩羽而归。他在不同的场合，在1980年代就开始讲，就说应该要对这些日本人或是这个科威特这些盟友，他们在骗美国，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来这个偿还美国的债务等等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其实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了，他对于这个关税的情有独钟，这个当然也是可以有吓阻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进口那么多商品，就是说美国消费者就是的确是全球这个最多消费的一个国家之一。那我们认为这个贸易政策其实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我就说不可能指望就是说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很复杂的一个贸易问题。
嗯，是李教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全面关税的主张？刚刚您说到这个对华关税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啊。那您是否认为这个应该增加对华关税，但是不应该增加对其他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盟友的关税？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就刚才我讲了嘛，增加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举国模式。那么实际上我还要补充一句，增加关税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同意廖教授讲的，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手法，但是可能就是可以说是比较粗暴一点，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实际上最有效的还是要尽量脱钩，你不要去依赖于中国这个经济实体，因为这个经济实体你依赖了以后，最后你就是完全被它这个影响和垄断控制嘛，对吧？所以对于其他的盟国或者说民主社，就是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市场制度的这些国家，特别是比如欧盟的国家， 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很多问题，不必用这个一概而论的关税来解决争端，是吧？当然了，如果说对方不接受这种谈判，或者说他就是要采取不公平贸易的话，那美国是可以用关税来惩罚的啊。那这种，而且通常这种惩罚是奏效，因为关税确实是对这个就是两个国家的伤害，确实是对外贸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它可以说是有效的。
嗯，我们再进一步来谈一谈这个对华关税的问题啊。特朗普是承诺将这个对华关税提升到60%以上。那么目前呢，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有效关税是11%啊，这也是在打了几年贸易战之后，现在的关税也只有11%。那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平均有效关税就更低了，是1%。所以相比而言，6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刚才李教授说，美中关键还是要脱钩啊，也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是60%的关税的话，这个相当于美中就脱钩了。这个廖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一个概念啊。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实施的这个讨论的话，那可能要更多的细项来更多时间来讨论。那我这就是先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2023年进口差不多4500亿美元左右。假设在这个基础上从11%提高到60%以上的关税的话，那假设中国进口完全不变的话，那美国消费者要负担2000多亿的转嫁成本，也就是说每个家户必须要承担差不多1600块美元的成本。那当然是假设美国在中国不做任何反应，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磕中国60%的关税的话，中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嘛。那中国肯定用同样的这个贸易来制裁美国，比如说波音客机、美国的能源或是原油出口，或是说针对美国境内中国境内的这个美国企业开始加强管制，这一定是一个双输的一个贸易战啊，我不认为这个会有赢家。那另外，美国其实对自己算脱钩方面，我认为其实短期内要讲脱钩，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困难度。那我觉得说，在高端像晶片，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这种半导体，可以做一些脱钩，但是在一些消费者商品上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到2018年的这个关税贸易战，然后也只让这中美贸易从5000多亿掉到4500多亿左右，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损失。比如说像是电脑产品，中国制造是90%以上，电脑和周边产品这是民生必需品，所以说就比较难脱钩。那目前现在很多因为中美贸易战，所以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厂商就跑到可能越南、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这些其他国家来投资，然后就变成 China Plus One， 就是说因为在地缘政治关系的缘故，那这个就需要比较中长期来评估了。那我认为说如果说川普这种就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关税的一个制裁的话，那我认为 GDP 其实还有就业这些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对中国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呢？华尔街日报近日有一篇报道，就说如果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中美第二轮贸易战会更加激烈的多啊，而这会是中国的噩梦，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正步履维艰。李教授，您怎么看待美中贸易战升级会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如果更加激烈的话，那确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噩梦，因为中国的体制更依靠国际贸易，特别是依靠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比如美国。所以说，如果这个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脱钩的话呢，它对中国的打击要大于对美国的打击，因为美国失去中国，就是如果说是从廉价产品那些产业来讲呢，只是失去了一个廉价产品的源泉。那么假以时日，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自从这个贸易战开始和特别是这个新冠病毒开始以后呢，就是很多厂商就开始寻找其他的这个供应链嘛，对吧？所以其他的低人工和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取代中国。那么从中国的角度，这就是美国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局势。从中国的看呢，他如果不跟发达国家，他是美国做生意的话，科技上他就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在中国其他的伙伴中，你比如俄国、伊朗、北韩，那都是没办法取代的嘛。所以而且呢，从这中国经济来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就是这个靠这个举国模式、低人权、低工资、大规模生产。 那由于中国老百姓本身他不敢消费，因为他没有信心嘛，所以呢他必须把产品用这个低汇率来卖到全世界去赚取外汇，中共拿大头，老百姓拿小头，这个模式呢是可以维持的，就是说它的维持必须依赖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种举国模式的容忍，如果全世界不能容忍这种模式的话，那中国就面临着逐渐走向关门的道路。而一个集权制体制如果关门，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个争夺就是零和游戏，那非常激烈，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最怕脱钩的原因。
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教授，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特朗普加征对华关税，主要也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它的体制，至少改变它的经济机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是拒绝改变，如果您觉得继续来加征关税的话能促使中共改变吗？
单纯对中共，如果美国一国对中国增加关税，我觉得是达到不了这个效果。刚才要补充的就是说，他对于欧洲盟国不仅不应该去跟他们这个越来越对峙或者为敌，他应该就是团结，让这个欧洲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能够意识到，就是中国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大家都要一块对他说不，那你才能让他迫使他改变。你不让，如果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特别是发达国家、民主国家的这种一致的对中共的政策的话，他都会就是各个击破，中共最擅长的就是各个击破嘛，所以这些经济政策效果都有限。当然，趋势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说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中共的这个体制的这可怕性、这危害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光靠关税是不够的。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目前在对华关税上没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表述，但是很多人预测他至少会延续拜登时期的做法。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延续了特朗普的这个加征的对华关税，同时在更多的180亿的这个进口关税上，对华进口关税上加征了关税啊。但是哈里斯最近对于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批评，又有让人有些人就是说这个哈里斯会不会有可能会在对华关税上的问题更温和？廖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哈里斯他本身的经济背景不是特别的强，那因为他的司法背景，所以说他可能对于关税会进行比较全面的考量，就是说他这个关税的好处坏处等等的。那另外我认为他可能会跟川普进行区隔，在关税上可能不会进一步的举动。那我认为他最有可能就是在对华关税上面可能就是少做少错，也就是延续目前拜登政府对华关税，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实体清单这些项目，那我不认为他会在关税上面会加码，会有什么比较激进的一个政策。那另外就是说哈里斯他可能就是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比较就是像是一些就是社会福利政策，然后或是像是对比较高收入族群或企业课征更高的税，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金融业和这个企业比较倾向这个支持川普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共和国里当皇帝啊，然后他就说到说给美国企业补助关键是要促进这个制造业的回流，或者是投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抢中国的生意啊，这个才是正道，关税不是重点，重点是其他的配套政策。其实两位候选人特朗普跟哈里斯都这个在谈到关税问题的时候都提到，主不是哈里斯，这个拜登啊，都表示说这个征收关税是为了要让这个工作岗位回流美国。但是像这个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的起到回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来请问一下李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即使是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对于中国的打击很大，但是美国是否需要做的更多才能够保证这种重塑对美国是有利的？
这些分析呢，有道理。因为虽然征收关税是希望让工作回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的人工成本高，对吧？对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等要求也高。那同时，美国的长处也并不是那些廉价产品的生产基地嘛，对吧？所以呢，很多产业从这个生产成本的角度看，它是无法回到美国的。对中国这产品这个高关税，那美国的买家就会转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取代中国啊，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就这个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我刚才讲了，不是从经济考量，从经济考量就不要打了嘛。
是，
他并不是说美国，我们不喜欢你的便宜产品，他不是这个意思。
嗯，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工成本低或者是效率高 而去打贸易战。
是，所以
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共呢，他用这个经济贸易作为政治武器影响他国，是吧？这个是他的最大的观点，而且他的举国模式的不公平，
所以有他的战略意义哈。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和李尚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谈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拜登时代落幕，中国赶超美国是否成泡影，普京焦头烂额之际，中国高官为何密集访俄。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